各位好，今天7月10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作为海外孤中呢，对圣上的一言一行都比较关注啊。在前天的时候，我又关注到咱圣上出席了一个四合一大会，这四个会是什么呢？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科院第22次院士大会、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还有一个呢是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那然后咱们圣上呢就这个出席了颁奖，对吧？还有讲话。那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呢，给了两位院士，一位呢是玩锂电池的，一位是弄雷达的。哎，我觉得特奇怪啊，就这个雷达这件事情都已经给弄得挺恶心的了。就上回伊朗这个事儿就弄得挺恶心的，不知道为什么这回还能把这奖颁给他。这当然科学上的事儿咱不懂啊，咱不懂。哎，有人总批评我是个文科生，科学上的事儿你不要老讨论科学，你不懂这个，那也行吧。那我就不太懂了，那就是雷达呢，这就获奖了，这弄雷达这哥们儿获奖了，然后呢发表了讲话。讲话呢，核心的一句话是什么呢？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然后呢，咱们圣上就强调了六点，从这个任务部署啊、战略科技力量啊，然后还有什么讲到投入效能啊、评价改革呀、伦理安全呢，就讲了一通。说真的，我觉得我这人吧，其实这个在理工科这块应该比圣上还能强点，但是既然人家这么说嘛，批评咱就不讨论这具体理工这些问题了。那通稿里呢，其实还有一句话呢，让大家呢能够比较关注，叫什么呢？讲到人工智能蓬勃兴起的时候，咱们圣上了来了这个七个字，叫形势逼人，形势催人也逼人，还挺逼的。然后呢，这个官方文件里一般出现这个逼这个字儿啊，其实很少见的事情，对吧？然后呢，这个起草这讲话的人呢，心里应该清楚，这不是一次很从容的布局，这是一次被时间要追着走的一个方向性问题，对吧？那但是呢，我就仔细看了看他整个的这个发言，他应该想说的这些话，实际上我是有几个比较担心的点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科技投入啊变成财政收入啊，这个时间其实是蛮长的。为什么呢？你看，你比如说吧，半导体这个例子，对吧？国家呢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呢，就是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大基金呢，大概是那个17啊是2014年建立起来的，规模呢是1300多亿，27呢是2019年建的，规模呢是2000亿上下，第三期是2024年建的，3400多亿，就是三期加起来之后，国家层面上的直接投入呢，大概是6000亿人民币，大概就是类似于大概得有900多亿美金吧，差不多就是这个数字。那这个呢，还不算是各个省市跟投的这个关于半导体的产业基金，对吧？那个规模可能会更大一些。就是砸了，这等于一下砸了12年啊！就是从14年开始到今年12年，到今天为止，先进制程这一块，对吧？还卡在光刻机那一关的。当然，不光是光刻机啊，就包括像是什么那个光刻胶啊什么这东西，虽然都有进步，但是实际上还是在高端这一块还是差得很远。那可是您这么讲这件事儿，就算明天它突破了。明天早上一起来，哎，这个且听龙吟，一听我操，这龙叫了，对吧？嗷，哎，不对，这声不对，不，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啊。就是说呢，那个那明天它就龙就叫了，哎，它也突破了，会怎么样？从突破到量产，因为我是学工科的，我是知道这个，你从那个从你整个生产线搭出来，然后再到量产，你要试车包一大堆的东西，然后你还能卖出去。对吧？然后你从量产还得到良率，你还要一个爬坡，从良率爬坡到那个盈利，对吧？从盈利到给国家国库交税，每一步啊，如果你从产业来讲，如果你是从一个生产线来讲，可能是比较快的，因为它事先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计划，然后整个的这个东西是走顺了的。但是你从一个整个产业来讲，对吧？每一步都要以年来计的，整个链条这个走完10年，10年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 就是你整个半导体产业链，你就是明天龙叫唤了之后，对吧？先进制程你攻克了，光刻机你拿出来了，都要十年。那你就是给他说的再那个什么一点，五年行吧？那这是五年的时间，也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那你支出这边是什么？就是在你同时你投入这么大产业，然后呢，这个东西你就已经可以开始量产了，对吧？慢慢走 ，OK， 到挣钱五年到十年时间。那这五年到十年时间，你不是说就这一个，你还有支出，对不对？这支出并不是说在这方面的支出，就比如说举一例子啊，那你地方财政，你地方财政你要维持整个国家或者地方政府的运转，地方财政的土地出让金腰斩，2021年是高点吧，对不对？全国是87000亿，之后呢逐年下滑，到去年呢已经接近腰斩了。那地方债还在滚利息，城投平台的这隐形债务也在一直在滚，各方估计呢都在几十万亿这个左右，这个量级，社保基金的缺口呢，对吧？逐年放大，多个省份的这养老金本身已经在靠这什么呢？中央调剂在维持了，那公务员的降薪欠薪已经都不是新闻了，很多地方都已经成常态了。就包括像你一般老师也是如此，对不对？这些支出是不等人的，不能等你五到十年的时间，简单吧？就这账你要算得平。那你是一边在投入，你期望能在五到十年之后都有一个大的产出，这还是说明天你就能攻克的这种情况下？但是你现在你干嘛？你每天都要去那个去出血。你每天都要去花钱，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你开一家工厂是一样的，你可能说你现在五到十年的时间，对吧？那这时间里，你可能那会儿你就可以开始挣钱了，这条生产线在这搁着。可是你开这厂子不是一条生产线，你还要各种各样的支出，这些支出不是在五到十年之后才支出，你现在每天都在支出，就等于是每天都在放血。对吧？所以这个就是，那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什么约束条件？就是讲话里是专门讲了什么呢？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对吧？讲了什么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共同投入共担，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实际上中央在这方面投入钱是不够的了，你要省着花，中央的钱不够了，地方你也得掏。理解这意思了吧？就是，可是地方连这个工资、公务员或者是说体制内的工资都已经在拖欠或者是在降了，你再掏钱在那个共担这国家科技任务，这个掏的是什么钱？掏的那就是继续压缩民生开支的钱呢，那只能是继续这个借新还旧的钱呢，对不对？那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中国再往下这些年里一定会天灾人祸频发，天灾是引子，人祸是必然。为什么？是因为没有钱的时候，他会把这些钱首先从维修成本，因为中国是基建狂魔嘛，基建狂魔，但是它质量并不好，很多的公共这些设施它就要到了使用年限了，你按照正常的这个维护你还能够坚持下去，如果你不按正常维护呢，那怎么办？那肯定就要出事儿啊。所以它好多地方呢会出事儿，这些公共设施会出事儿，一定会是从这方面出的原因。那你现在又让他去掏钱去干这个，那他压缩的还是什么？除了压缩这些这个必然的民生开支之外，肯定压缩着这公共维修的开支啊，这出事的可能性就更大呀，对不对？所以那有人就说了，说你办大事你肯定得咬牙呀，对吧？苏联不就是这么把这卫星送上天的吗？没错啊。苏联是个现成的参照，你要真说苏联这事儿，我还真可以跟大家聊聊这事儿了。苏联就是把资源全灌进这个工业、军工和重工业了，几十年的时间，对吧？技术成果你说有没有？有，真有，卫星上天了，对吧？核武也特别齐备，到今天为止，这个继承下来这核武库都还比美国还大呢。那这些东西没有一样变成老百姓的面包啊。这个多简单，甭说面包了，暖水瓶都没有，对不对？技术是有了，但是财富没有，这个是一个问题。最后先出问题的不是他技术上出问题了，那个时代的苏联，那如果你要是说技术，就是虽然他有傻大黑粗之名，那是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民用物品，民用的，它的那些先进的这个军工产业的东西，其实还是能扛一气的。虽然并不一定真的是特别牛逼，但是人家真能扛一气。但是呢，民生出问题了呀，对不对？那财政也出问题了。你技术突破跟民间财富之间会有什么呢？隔着一整套的市场转化机制，这套机制苏联没有，靠动员它也造不出来的。你不要去跟苏联比这个，你中国跟苏联那会儿还不是很一样，对不对？那其实说起来，日本还有另日本更是一个参照。什么意思？就是当年日本呢，八十年代日本半导体，日本半导体是真的是赢了，赢过的，对不对？那把美国企业给打得节节派对啊。然后呢，1986年，一纸日美这个半导体协议，对吧？加上广场协议后的这个汇率调整，然后赢家就给摁下去了，对不对？日本的教训是什么呢？日本教训也不是技术不行，是技术再行，只要你的东西还得卖到别人市场上去，最后定价权就不在你手里，知道吧？这个就很简单了，人家不跟你比这技术，直接给你改规矩，你怎么办？对不对？所以现在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你要把这两个参照搁在这儿，就是你中国面对两个问题，既要防苏联式的有技术没财富，又要防日本式的有财富被收割，对吧？你这场赌局你要想赢，你就等于是你在赌什么？你在赌我能扛下这些年，然后等这个高新产业它能够给我挣钱啊，你都赌的就是这个时间差呀，你能不能扛得住啊，对不对？那需要什么呢？赌这一局赢你要有三个条件同时成立才可以。哪三个条件？技术是要真的有突破，对吧？那这个事情咱们到时候再说啊，一会儿再说。那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突破的要足够快，赶在财政撑不住之前。第三个是什么？突破之后你还要把东西能卖出去，对吧？这三个条件你缺一个，你这局都会输。这是很简单的事儿。那说白了啊，这个一会儿咱们再说这三个条件能不能赢，就是说白了就是让你这都能赢了。就都赢了，这三个条件都赢了，那你会怎么样？你赌赢了以后真的会整个就会变好吗？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不大。为什么呢？就是你假设这个技术全都突破，财政也扛住了，那这些产业能装下多少人啊，对不对？你看这讲话里点名的这些领域，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集成电路、先进制造、深海深空，对吧？这份清单里有一个共同特点，全是资本密集、人才密集型的，没有一个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呀，对不对？就是你比如说最简单了，一个先进制程的晶圆厂，那投资动辄一两百亿美元吧，对不对？得有吧？那用多少人？几千人，几千人，而且需要是什么人？硕士、博士，有多年经验的工程师，对吧？你让我去我肯定干不了，我可能在那儿也不行，也不一定，说不定能保安部都不一定干得了，现在那些先进的保安设备我都他妈不会使，对不对？那你像这样的这种企业，也就是一个承载几千人，但是它可以投资一两百亿，对吧？量子计算的实验室，一个国家重点项目培养团队，也就是几百人的规模吧，对不对？你对比一下过去承担就业的这个行业，房地产这条链上，从开发到这建筑到装修到那个家电家具中介，这一条链上有多少人？鼎盛时期直接间接吃掉的劳动力人口，各方面估算都有个数，大概在5000万人以上。这5000万人里边什么？绝大都是初中高中学历啊，就是普通劳动者。现在这条链条的收缩出来的人干嘛呢？不知道，现在只能去那个很多的什么，就铁人三项嘛，这些东西去那边就业蓄水池里去待着去了。那晶圆厂要这些人吗？要一房产中介去晶圆厂去干啥去？对不对？那不开玩笑的吗？那地都拨完了，那不让你在那土地评估啊？跟你有关系吗？这事儿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量子实验室你也不可能要啊。那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吸纳那样大量的就业的，对吧？那而且青年失业率现在已经很高了，那个官方统计数字这两年一直在16%-17%上下，然后呢这还是把那个统计出问题之后把这个标的给改了，它改成这个在校学生不算嘛，对吧？那然后呢外卖骑手倒是过千万了， 对，其实现在说起来，外卖骑手这一块很有可能倒是一个资本位于密集，但是它是一个人，就是人才比较密集的，因为好多都是大学生去干的这活儿。所以说呢，这些东西呢，就现在来讲，你没有办法吸纳就业，而且更要命的是一个什么玩意儿？就是新兴产业里啊，被寄托的希望最大的一块是什么？是人工智能。可是人工智能的方向是。本身就是减少用工啊，包括人工智能，包括具身机器人，包括其他的一些机器人，对吧？这你像比如说吧，制造环节上的这机器人，然后这个客服环节上的大模型，那就写代码，岗位都给压缩了。这两年招聘市场上，这不是猜测呀，这是已经正在发生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呢，国家把资源砸给了这批产业，不但吸纳不了多少就业，一旦成功。就把这加速，就把现在这所有的现扔掉现在所有的产业了。这个旧产业在收缩呀，新产业这本来就不是为吸纳劳动力设计的，对吧？那这个怎么办？那发达国家是什么呢？发达国家走这条路的时候啊，就是美国搞信息革命，德国搞工业4.0，对吧？前提是它已经完成了这个城市化，然后失业保险呢、再培训体系啊，这些东西都是齐的，对不对？被技术替代下来的人呢，有地方可去。即使如此，其实很多人也不一定真的有地方可去。但是他整个的这个社会保障制度是一比较完善的东西，对吧？那中国呢，社保本身还有巨大的缺口。然后呢，几亿农民工，对吧？没有完整的城市保障情况下，就直接你就替代劳动力的技术，那你这东西怎么玩？那人家是干嘛呢？这其实是一个走钢丝。什么概念？就是他们啊，是把这安全网铺好了之后，他们再走钢丝。中国干了一什么事儿呢？中国是把安全网拆了，编了一钢丝绳，你走去吧。大概干的是这么一个活儿。所以这东西真的好玩吗？我觉得够呛，真的是挺够呛的。所以你就这个东西，你人呢？你就是说你这些东西，就哪怕你成了，你人怎么办？你这个没人挣不着钱怎么办？因为它是一个高流向，都流向这些领域了，那些人能挣钱，但是那些人他是一个小部分，能撑起整个的消费来吗？对不对？这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那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中国东，这都还算是这个外部约束，对吧？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一个你的消耗问题，就是说你的什么？就是你的成本到底有多大？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其实啊，中国就有这例子，叫成本，就是说这种大规模的，由国家弄出来的这种成本，前面就有嘛，大炼钢铁嘛，大家都知道，哎，祖宗，别，你来，下去，下去，乖啊，对，说哪儿了？啊，大炼钢铁，对吧？咱回头看1958年。就是，但是你简单梳理一下啊，就会发现啊，这东西其实啊，你现在说起来大炼钢铁挺可笑，但是实际上当时也不算特别可笑。1958年，中国确实也是缺钢铁，工业化呢确实需要这个东西。这个判断说钢铁有错吗？没错，对不对？那但是当时认知里，这个呢不算特别离谱的事情，对吧？它能多离谱？你生产钢铁有什么问题？那但是呢？当时的这个做法是有问题的，就是你整个跟指标绑定了，9000万人上阵呢，那是多可怕的一个数字，几十万座土高炉，那是遍地开花的。然后呢，老百姓把家里的锅拿出去凑数了，数字上是完成了，对吧？练出来没用，都是一堆的他妈的那破铁疙瘩，那能有废铁？那其实就是废铁，对吧？那本来原来是你，比如那铁锅，其实还有个好铁、好钢、好铁。光你扔进去，出来就成废铁疙瘩了，这东西不是扯淡的吗？对不对？那这些跟现在的我们很多的这种投入，你要说它完全一致，肯定不是。但是它那里边的那个内涵，以及它那种浪费的模式，其实特别的像，对吧？你看啊，比如说吧，中央一说要攻坚，那干嘛呢？各省立刻就成立了自己的这个芯片产业园，对不对？那个 AI 产业基金是不是也有了？就不管本地有没有一个像样的工程师团队，我就见过一个那个叫什么，哪个他妈的一个破县呢？他种粮食都种不明白的地儿，他要搞这个产业园，就芯片产业园， 就那帮傻逼，他居然能干这事儿。他们知道什么叫芯片吗？不知道。哎，但是人要搞这个，干嘛呢？就是你比如说武汉红芯，对吧？规划投资上千亿，就把台积电的出来的行业元老都给请出来站台了。那最后厂房烂尾，全国唯一的一台那会儿的先进光刻机被拿去当抵押了，抵押品了，一颗芯片都没造出来，对不对？那南京啊、淮安啊、成都啊，就类似的项目是一串的这种玩意儿，你看就知道了。你如果查，触目惊心的，就是这些项目其实跟当年土高炉是一样的。你别看那个土高炉，你笑话它，这个其实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你这样的话，就是这形式上响应号召了，但是实际上呢，全是废品，这就是资源错配，对吧？大基金一期的管理层就从总裁往下被查了一串。然后钱这东西越带着政治任务往下砸，他就经手的人就越知道没人敢细查。这也就是为什么好多这种项目就是国家一说在大战略的时候，好多地方就直接的特别欢欣鼓舞的就往里扔钱，大家都往里这个去弄这项目，不是能产出产品来，是他妈的这帮人能挣着钱了，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些玩意儿跟当年大炼钢铁啊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当然咱得有说说清楚一件事儿啊，今天啊不是说1958年那事儿的就是说完全的重演，对吧？历史嘛，螺旋上升的嘛，对不对？今天呢执行的这个主体里有华为、有比亚迪、宁德时代这些东西，它是真刀真枪的在市场里杀出来的。你甭管怎么样，它后面有什么白手套或者有什么支持，但是人家确实是有产品的东西，对吧？它不是当年那土高炉。那而且呢是，但是这个呢，这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人家是在市场里杀出来的，它并不是你的一个行政命令，然后你就它就成功了。它再怎么样，它都得在市场里去跟人去打去。您宁德时代也是，包括大疆这些东西，人家都是在市场里要干活的。这个你跟你这种中国的这些芯片什么的，咔叽，我这一个命令下来，到今天为止，你真的是做不到，你马上就能够听那声嗷的一声龙吟，这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呀，这些玩意儿啊，它就一定会是最后有大量的这种资源错配，或者是说我说在浪费掉。就中国这三期大基金，这个6000多亿。大部分都是被浪费掉的钱。当然你要说现在有没有这进步，也有啊，中国能造一些这个中低端的芯片，对吧？甚至于很多的时候还能够出口，出得很不错，因为中国便宜嘛，对不对？ OK， 这是可行的。可是你要想跟人家去扛这种 AI 芯片什么的，那还真得有段时间。真的，你别看现在华为吹牛逼，对吧？又遥遥领先，但是你听华为吹牛逼的话，那这事儿就甭，那咱就别讨论这个问题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问题。还有一个是什么？大炼钢铁有一个后遗症，但是后遗症呢不是当时发作的，五八年大炼钢铁嘛，真正三年困难时期什么时候？就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三年大饥荒，59年，它是一个错后的一个阶段，对吧？它炼了一年钢铁，然后三年大饥荒，这个才是问题。你怕的是什么？就是说给你这块大炼芯片，然后把这些资源都投入进去了，对吧？那结果很多的这个应该原来搁到民生的这一块的东西被资源错配或者被浪费掉了，然后你就发现真的没有兜底，没有办法去把这个民生再给捡回来，这才是要命的事情。那出事可就出大了，对吧？那即使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像三年大饥荒那种事情，但是它依然可能原来还能勉强补上的一些窟窿，对吧？李鸿章说嘛，我就是大清的裱糊匠嘛。原来你裱糊匠你也得有东西呀，你得拿着这个浆纸张浆糊，你得去糊啊。那你这个纸张浆糊有可能都没有了，这个是比较要命的。而且刚才咱们说了，它有三个条件，对吧？你得先造得出来，你还得良品率高，你第三你还得卖得出去。你卖这造得出来造不出来这都不说了，很可能浪费，又时间又会拉长。那良品率这个看技术问题，到底什么？就是你的这个能不能卖出去，对吧？那你能不能再去像当年似的？当年那个像2001年我们进入这个 WTO。那个是大家都觉得，就是西方国家说，哎呀，这个中国能改变吧？他只要是那个，就是有一个梦想，说是中国到加入了这个人均 GDP 万亿美元的俱乐部，哎，或者那会儿叫8000美金， 那就可以这个就可以有整个国家会有一些改变，它就不会是一个就是像穷兵黩武的或者怎么样的这样国家了，对吧？它会走上一个更富裕、更文明、更民主的一个路径。结果发现，操他妈，中国不干这事儿，他没干这事儿，没往这边走，那这个人家那会儿其实是挺后悔的。对不对？虽然这些年也吃了不少中国的红利，因为比如说中国的这些这种低价的产品，这等于是干嘛？间接的补贴了发达国家的民生，这个是必须要承认的事情。但是你发现这个东西是有后果的。那中国赚了这么多的钱，他给这些领导人们有一个跟那个更较劲的底气，对吧？那这些东西原来你生产出来的是什么？你是衬衫，你是鞋，你是其他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本身，他们就是要往这个，要往这种低端制造业或者怎么样的，或者技术含量不高的，他要往这边去放的，是可以的。那你今天跟他竞争的是什么？你竞争的是新能源汽车，你竞争的是这个AI 芯片，对吧？你竞争的是这个航空航天，对吧？深海深空，还有深地这几种。那这些东西是人家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还能让你进来吗？对吧？他肯定就不会像原来似的，你造衬衫你就造吧，你造 T 恤那没办法，那就你去造，我这块就给你了。现在行吗？肯定不行，他一定会给你设置更多的贸易壁垒。说白了的话，现在已经在开始，我们都知道已经在开始了。对吧？美国的这个对你的电动车，包括你其他一些东西在弄，欧洲这一边也是在渐渐在动手，那可不都是这样吗？那人就可能有人说我去给卖给第三世界国家，买得起吗？想什么呢？他不可能买得起，他买你的那 T 恤都买的是他妈的得是那个伪货，他怎么能买得起这些玩意儿？他支撑不了这个产业，所以说你这个卖得出去。这就要画一个非常大的疑问，就不说你造得出来造不出来还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个你都是一个大的疑问，这都是问题。所以你就知道这现在为什么叫做这个形势催人也逼人，但是这个逼不是那个方式，对吧？这个话是很诚实。那决策层其实他们也清楚这个机会啊在消失了，在消失当中，所以呢他要抢在门关之前把这个活给干了，我就赌的就是这一把，对吧？那但是结果是什么？就是财政你每个月还在出血，对，去供养一个什么呢？5到10年之后才有可能有回报的这种一个产这些产业，而且这个回报出来之后，很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失业，其实就这么简单，对吧？那所以你看，如果你这个你真的就哪怕是赌赢了。中国这个贫富之间的分化，因为你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给他们的时候，你这个也是一个大问题，就是你哪怕是赌赢了，这个才是大问题的事情。所以你说你现在的这个你要把这东西给赌给放在牌桌上 all in 这个东西，就特别像什么，就是中国现在其实已经是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它原来它负的是哪个债？它是从未来借的那些债，未来的30年借来的。为什么是30年？是因为房贷一般还30年，它实际上就是从土地这个资金，用土地这个出让金吸取了未来30年有可能产生的财富，民间财富，然后给它搁在现在发展起来这些东西，当然也有它制造业的一些玩意儿，然后给整个发展起来了。你像老天爷再借了30年回到现在，那负债来的。如果你是真是说能够踏踏实实发展，不跟世界较这劲，这个债能还上的。现在你还不上这个债的时候，还把自己仅有的东西干嘛？要 all in， 搁在这儿，要赌这一手，能不能赌赢？我个人觉得赢的可能性不大，真的，这赢的可能性相当的小，大概就是如此。不过也没办法，因为坐在牌桌上的既不是您，也不是我。对吧？当然，如果您要有本事去国内，现在去分他这一口，因为像这样这种国家型的投入，它有大量的这种分赃序列可以。你有这本事，你可以去分一笔，然后尝尝这个，然后只要能及时退出来，应该还是能至少实现自己的财富自由，或者财产加几个零，还是能做到的。但是除了这个，如果是个普通老百姓，还是挺头疼的事情啊。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